这里是 NOVA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9月16号，公元2010年10月23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节目《与达赖喇嘛保持两性互动，对中共的存在有益处》。下面请听今天的节目。在本期的访谈节目中，曾参与过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法国藏汉协会会长、雪莲艺术团团长王龙门和首届法国藏汉协会副会长、现藏汉协会理事、中国民主阵线临时会会长张健接受本台的专访，谈及对西藏问题的总体看法，强调随着中国的改变，这一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德吉在巴黎制作的访谈节目。
首先请王龙蒙先生谈一下您特选在去年7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在法国首都巴黎呢建立藏汉协会的最初意愿和动力是什么？
只要是这么说吧，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西藏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如果世界将来不稳定，世界没有未来，中国就不会有未来。中国没有未来，中国不稳定，西藏也不会有未来，也不会有稳定。横担在我们两个文明跟两个族群之间的问题在哪里？是就在于多经过多少年的洗脑，我们相信共产党对西藏的占领是帮助他们解放所谓的农奴。实际上当我来到法国以后，我学的是人类学，我逐渐明白一个道理，人类每一个文明都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那共产党现在实行的这些政策很相反，他就是要逐渐让西藏地区汉化，让人们忘记自己的语言，完了让人们忘记自己生活的方式，把那片土壤彻底破坏，不会再生出智慧之花、文明之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正好达赖喇嘛尊者去年来巴黎访问，我有幸呢觐见两次。因为从我们内蒙地区人来讲，中国的佛教徒，世界上大部分佛教徒都尊这个达赖喇嘛尊者是我们的精神领袖，所以说我相信听这广播的大部分的藏人、汉人都会同意我这个观点的，他也是我们的精神领袖。那在他的身上，他折射的很多这个理性之光、人性之光、他的文明之光，而在他的周围拥戴的这么好、这么多的优秀的西藏同胞，我们被感动，那我们愿意行动，就是怎么样拉近两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交往，让我们互相多一点交流。这只有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倡议之下，在法国我们就成立了藏汉协会。事实上在全世界现在已经有很多了，但是我个人认为，我搜查一下资料，做的最成功最出色的呢是法国这个藏汉协会。我们如果要加起来的话，已经有上百人了。我们的演讲、我们的文化活动呢，就会告给他们继续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与独立，这是人权的一个部分，但是同时要关注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这是保障西藏自由与人权的前提条件。那我们应该干什么？应该互相了解，应该团结起来，面对这样的强敌，我们共同去反对他、摧毁他。所以这时候法国人每每都会给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他们觉得啊，终于明白应该去做什么。
请问张健先生，您作为《看中国时报》的主编，同时也担任汉藏游协的理事会成员，那么请问是什么让你对西藏问题这么感兴趣呢？
我是在2001年才到法国的。那么在法国之后呢，我在2001年就在那个，我和魏京生在这个，我们有一个组织叫做海外民运联席会议。那么有各个民运组织的主要的负责人呢，都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那我们在那个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我们经常在一起呢进行开会，在那里接触了许多西藏的朋友，有西藏在日内瓦代表和其他的。那么在那和他们接触过程当中， 我觉得逐渐的了解了这个真正的西藏人啊，然后西藏这个民族啊，他们的诉求，他们的感受。那特别是我在那个瑞士啊，看到有一个西藏的朋友啊，他个子高高的，然后在后背也有一颗子弹，也是1989年的在这个拉萨抗暴的时候中的枪。那我是在1989年那么6月份在天安门广场中枪。我想我们这个两个民族呢，同样都遭受了这共产专制主义的这种毒害和伤害。那么他们不但那个伤害汉民族，也伤害藏民族。我想我们这方面同病相怜的。后来这个2008年，那么我在法国的南特亲自见到了达赖喇嘛，然后他也对我有很多嘱托，希望有更多的这种藏汉的协会能够建立起来，能够成为这个汉民族和藏民族的一个桥梁。那么将共产党在这个汉藏两个民族之间建的这堵墙呢，通过我们这种友谊的手啊，然后这个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建设这么一个桥梁。那么我们通过努力呢也比较成功。那么所以说在这个2009年达赖喇嘛到巴黎的时候，我们将近前前后后上百位这个学人学者都和达赖喇嘛见了面，那么他也很高兴啊，他也和他们很多人照了相，而且有的甚至私下里都做了这个谈话。那么许多见过达赖喇嘛的人呢，都觉得他不但是属于藏民族的一位领袖，那他也应该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许多中华民族所失去的那些品质，那些精神在他身上我们都能看到。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就一直致力于这个汉藏的这个友好，而且我们一起努力为这个汉民族和藏民族共同的这个人权问题，共同争取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基本的权利。
那么请问王龙蒙先生，您建立汉藏协会后，作为艺术家，你又成立了雪莲艺术团并担任团长。在这过程当中呢，您对保护西藏传统文化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我从那个知识上我就更加知道文明的重要性，因为我不可能说我在法国读书完了我去保护一个南美的文化区，因为那个离我太远，就在你身边就有西藏的文化，就在你的故乡就有西藏文化的影响，你不可能舍近求远。而且这个文明正在被摧毁，正在被一点点的被消亡。作为我们不无论你是人类学的一个学生，还是一个作为人权的一个卫士，每个人要献出自己的爱，献出自己的心血来捍卫它、保护它。我可以基本上这样说，在后来遇见了达赖喇嘛之后，那这个心中那种感情的闸门就给打开了。我知道这是需要大爱的做这件事儿，我就基本上抛弃了过去的小我或者狭隘的作为汉族或者是内地的这么一个视觉，我开始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雪域，因为它是个模本。如果我们把西藏的文明文化保护得很好的话，那世界上很多各地濒临危险的这些文明文化有可能会得到很好的保护。因为西藏文明是所有文明里面最独特的一个，它在高山净土里头，如果我们毁灭了它，我们将不可再复制。
那么请问张介先生，您对藏汉两族的前景呢是怎么看的？
西藏问题可能会是在我们整个大汉民族整个中国的问题解决之前能够先有一个解决那么我想它是一个契机，因为达赖喇嘛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整个这个西藏同胞的努力，那加之我们现在汉民族同胞和大家一起的努力，那么国际社会非常关注这件事情。那么很明显的，达赖喇嘛的这种中间路线也是我们支持的，而且他那种和平的理念和精神也是可以的。我想今后如果达赖喇嘛自己先回去一趟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大。我想他回去的话我想至少整个这个西藏地区有藏人在的地区，那些人呢都非常尊重他，那他会成为一个突破口。那我想中共的这些现在的领导人还是未来这新的领导人呢，他们要是想有所作为呢，那么达赖喇嘛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和平的使者如果 他们能够跟达赖喇嘛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良性互动的话，他不但解决了汉藏之间历史形成的这么多问题，也会推动整个汉民族、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整走向这个现代文明的这个脚步。所以说，我觉得他是非常重要的。嗯，那么中共常常说呢，希望达赖喇嘛和他周围的这些跟随者啊，先回去一趟啊。那我也算是在达赖喇嘛附近的，我想也一块儿能回去看看，因为我也不能回到中国啊。
那么您认为西藏问题要得到解决，中国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我是这样的，我基本上还是看好未来的。尽管共产党现在就是他的一些政策呢还是比较僵硬的，因为他们决策者呢基本上没有受过现代教育，没有人文教育的这个背景，他们不懂得这个，他们是很僵硬的，他们在等待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个这未来。但是我想这个未来他们会等不到的，因为你看新一代的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有西藏年轻人越来越接受这个现代知识的熏陶，人文思想的这种教养，我想谈判将来肯定会进行的。不管是和达赖喇嘛尊者在谈判，还是下一任一个领袖，而且我认为作为这个中国正在不断的改革开放进步中，他一些这个不同的思想还是存在的，他们其实也在想谈，只是呢整个国家机器被少数的几个统治者绑架着，就国家机器的某些清醒的部分是愿意去谈的，可是这个专制的统治者们他们还没进化到那一步。也许我们等等这个2012之后，这个十八大之后，看看中国的这个未来版图有没有一些变化，再根据因应这个变化，我们也会选择出一种新的这个一个方式，或者一种新的谈判机制来。我相信人类的对话总是要替代对抗的。我们看看人类文明进化到今天来讲，战争是相对越来越少的，而不是在过去成天都要靠战争解决问题。所以说我基本上认为藏汉未来的关系会有一个好的。
那么最后请张建先生谈一下，中国政府呢现在已经拥有强大的军队、经济、国防和警察，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什么没有自信解决西藏问题呢？
这也是中国核心的问题，这么多年他没有一种我们所说的软实力、道德和文明可以支撑整个中华民族。所以说达赖喇嘛来，他恰恰是所补充的，恰恰是中国今天最需要的。它不但会整个影响西藏广大地区的人民啊，甚至会影响整个中国。所以说这就是中共担忧的，他一次一次所谓谈判，他怕达赖喇嘛回去他是无法控制那个不可预见的未来。但是达赖喇嘛呢，实际上我跟他接触，他特别是和平的使者，他甚至不希望中国社会包括西藏这个社会啊发生太大的动荡，他回去实际上对那个地方是更大的稳定。所以说中共呢，我想想应该有更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以更大的眼光呢然后看中国的未来的话，我想与达赖喇嘛有良性的互动，那么包括对中共能够去主动进行一些改革啊，对他自身的发展和存在都是有益处的。如果他不主动进行这样的改革，那总是被动的啊，一定要等所有的矛盾全集结出来，甚至他们要是妄想说达赖喇嘛去世他们再弄个假达赖喇嘛的话，恐怕结果会差强人意的，走向更不可预见的这种未来。所以说趁着达赖喇嘛今天还在这种，还有众多的这个汉藏的这些朋友们都支持着达赖喇嘛，国际社会的这种大的环境，中共应该趁早和达赖喇嘛真正的啊平等的啊，而且是交心的这样去谈判，让他回去，让流亡的西藏人回去，让整个中国都为此发生一个变化。
谢谢。
OK。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